平安。可能在一段时间里面，你们要习惯戴面罩的牧师。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哈。
刚去给我们看一下。
那不行。我们每个人应该都有拿到这篇小文章哈，就是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定义啊。有空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会讲到跟这个有关的一些内容。今天的其实这个题目呢，对于大家来说，其实平常接触到的机会并不多。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谈论这些事情，因为这里面有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叫做末世，也正好呢，我们今年正好是教会的中文期刊末世牧师发行100周年啊，这本期刊是从1920年开始发行的中文版的。那英文的这种教会期刊其实比这个还要更加的早，但末世牧师中文版的是1920年开始发行的。那从一开始呢，我们就用了这样的一个称呼。大家不要小看这本书哈，这本书其实在教会传福音的过程里面发挥蛮大的一个作用，也在很多的华人的这个教会里面呢，发挥了这个对于真理、对于福音辅助的一个作用。但是也有人因为这本书吃了一些苦头的。我就碰到有一个，这个姐妹呢是在厦门的，她传统就是我们教会的教友，从她父亲到她自己都是教会的教友。那后来呢？中国开始1949年以后有一个政权的一个更替，他家里面还是有这样的一些期刊留着，因为他们觉得说有很多的文章可以常常拿出来读。可是这一家人就是因为这一本书，跟这一本期刊的名字呢，就被打成右派，然后吃了蛮多的苦头。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这两个字啊，牧师没有关系哈，牧师没有问题，但是末世就会有问题。所以当时这个宣判的时候，或就是说来宣告他们这个罪名的时候呢，这个就是说哈，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新时代，呵呵，是一个崭新的一个时代啊！我们这个时代充满希望，很乐观，没有任何的消极的不好的这个因素。可是呢，你手上拿着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什么？叫做《末世牧师》啊！我们现在在末世吗？我们现在根本不可能在末世嘛，对不对？我们在新时代嘛，怎么会是在末世呢？所以这一家人就是因为这个末世牧师这两个字呢，就被打成了这个右派。所以这就反映出一种状态呢，就是说我们不太喜欢这个词，我们不太喜欢这个词，我们总是觉得说这两个词呢带来的是绝望啊，带来的是绝望，带来的是终结啊。那么其实这些概念在我们的头脑里面很根深蒂固，但是这跟圣经里面的概念其实是不一样的啊。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个末世，它并不是一个终结。大家注意哈，我们很多时候包括很多基督徒在讲到末世的时候都在讲到这个终结。可是圣经里面在讲到末世的时候的重点不是在终结，不是在结束，是在什么？圣经讲到末世就完了吗？还有什么？陈浩， 啊？
还有天国的将，
还有天国的将。末世是什么？末世是开始，是更新。嗯，可是，在相当部分基督徒的头脑里面，在讲到这些末世的时候，就讲到就是绝望啊、害怕呀、啊、恐惧啊。可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在讲到末世的时候，就讲到说万物都有尽头，这个世界跟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有这个尽头。可是当所有这一切到了尽头之后，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开头啊，是一个开头。所以我们去看启示录哈，这讲到最后的时候说，哦，不再有死亡，不再有哭泣，不再有眼泪，所有一切都过去了。所以这一切悲伤的、痛苦的、令人沮丧的、令人难过的，所有这些都过去了。那神的国度降临了，对吧？那这个神的国度降临，上帝的国度降临，跟这些末世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这些概念我们是需要去调整的，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概念。今天很多基督徒在一想到这末世的时候，就是害怕，就是恐惧。是圣经里面讲到结束，但圣经里面讲到说，所有这一切的这一切被火试炼、被火跟被火经过火之后是更新，而不是所有万物都被这个消灭。那第二就关于敌基督，历史上有很多人被称为是敌基督，那包括说像希特勒像拿破仑那很多人当他开始有很大的这个作为的时候，都被称为是这个敌基督。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今天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去弄清楚需要花一点时间去弄清楚第一，如今是不是末世我们刚刚读到约翰福音第二章的第十八节，这是约翰在将近两千年以前写的。约翰对写下这样一段文字说，小子们啊，如今是什么？如今是末世了，对吧？白纸黑字，约翰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写了说，如今是什么？如今是末世了。那这句话写完到现在已经将近两千年了。那约翰是不是在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就是他报了一个假的消息给我们，告诉我们说现在是末世了，可是这两千年过去了，我们人还是什么？人类社会还是继续存在啊，我们都这个世界也没有消亡啊。那这个末世是不是太久了一点？大家有什么想法？这个末世太久了一点，两千年呢还是末世吗？还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消息可以放到一边，可以不用去管它了？这个消息已经失效了，有什么想法吗？
这个不一样。
不一样，
因为人世间的时间跟上天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你就说再接下来一个概念，就是天上一天，人间什么
千年
OK 还有你刚刚就是说这概念不一样，所以呢就是我们觉得很长，其实上帝觉得什么很短，是这意思吗？好，谢谢David大哥。还有没有别的想法？要不大哥？
我个人是觉得说，什么时候都是末世嘛。
什么时候都是末世。
因为我们随时都会这样子离开这个熟悉的生命。
啊。
所以，即使两千年前说末世，那就是末世。
你的意思就是说，换到你个人身上，换到你个人身上，
对，
你就是末世。两千年前说跟现在说没有区别，
对，你也没有新事嘛，一直一直以来都是同样的事情发生着
同样的事情发生着。有一个哲学家跟你讲过同样的一句话，所以呢这个哲学家讲话呢就比我们讲话有益处。这其实中国人都很熟悉，有一个哲学家叫做罗素 罗素曾经讲过一句话说，人类在历史上这个学到的这个教训，就是从来没有学到什么教训，很拗口啊。他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很多事情发生，我们觉得要吸取教训，要吸取教训。我们不停的在读历史，可是历史在不断的什么，在不断的重演啊，在不断的重演。所以 ，Edward， 您的意思就是说，对于你来说，什么时候都是末世，对吧？浩哥有什么想法吗？没有，那你怎么理解这个末世或者末世？
我想末世从上帝的角度来讲，他是就讲他希望每个人都得救，所以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没得救，他就一直延迟这个末世的到来。所以对个人来讲，我想要就是说这个末世什么时候到，对个人来讲是没有太大意义，因为人的一生是有限的。就是到了那天就是你的末世。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其实没有哪一个人是等了两千年。
对，没有一个人在等那个两千年，只是说某个片段你看回去说这两千年。对那个人来说，他就最多一百多年。
我没有任何一个人等这个末世的到来等了两千多年，对吧？对于我们来说其实都是一样，无论是约翰也好，还是今天的我们也好，我们等的时间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就都是我们这个生命存在的这个时间。很好，好，很谢谢大家的意见。所以呢，我们要把几个方面凑起来看。第一，约翰的末世。那对于约翰来说，末世这概念很容易理解，因为他去写约翰一书的时候呢，他年纪已经蛮大了。我们要明白一点哈，就是说很多事情正着想跟反着想其实是会截然不同的。我们很多时候就说，哦，我好像这个达尔文来说哈，我们讲我们这个生命的这个长度，比如我说我又活了一天，这个当然是没问题吧。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我又什么，我又活了一天，对吧？可这句话可以反过来讲，我又死了一天。我又死了一天。
要
你人的话，你可以把它反过来讲，就是说人，你可以把它说成说我们每天的什么长大一点点，对吧？这个听起来就很积极。我每天都什么都长大一点点，可这句话可以反过来讲，说我每天都死去一点点，可以说吗？我每天都死去一点点。我如果可以活到60岁70岁，对吧？我今天从43岁到44岁，我就死去了多少，死去了一年的时间，好，不知道哈。但是从实质上来说，我们的时间不是在越来越多，这个事实是什么呢？
越来越少。
事实就是越来越少。所以你每活一天，就等于说你离什么，离死就近了一点，对吧？所以为什么年纪大的时候就不想过生日了呢？陈老板拼命点头。为什么不想过生日了呢？因为就觉得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你十几岁的时候天天就问说，爸爸，我们家孩子天天问他什么时候过生日啊，我有什么礼物啊，爸爸的天天是生日，对吧？你要到90岁两天跟你过一个生日，你就觉得说，哎呀，不要了，这个太可怕了，对不对？所以对于约翰来说，他的末世的概念很清楚，他就觉得说时间不多嘛，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时间，我有我的概念，我的生命到了尽头，这对于我来说，我的生命到了尽头，这个世界跟我就没有任何的关系了。那这个对我来说就是什么？就是末世，也是什么？也是末世。第二，时间线上的末世，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概念，这不是一个个人的概念，这是一个时间的概念。那这个时间呢？那圣经有没有确定说是在什么时候呢？没有啊，圣经没有确定说在什么时候。但圣经有一个很确定的一个事实，就是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可以存到永远的世界。 这个世界没有永远，这个世界没有永远。这其实不单单是圣经上说的，我们用物理学用科学的角度上来说，其实都是这个事实，就是说我们活在一个并不永久的世界里面。大家接不接受这个事实？地球，我们是不是活在一个永远的地球上面？
不是，
不是。从物质本身来说，从这个物理学本质上来说，这个地球会什么？
会毁灭，
会毁灭，会毁灭，对吧？你撇开神学，撇开圣经上来说，这个是有什么？任万事万物都有它的尽头的，有尽头的啊，有尽头的。时间上任何事情都是有它的这个终结的。所以这三十年哈，近三十年其实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教会不太讲末世，然后谁讲末世呢？好莱坞，好莱坞讲末世，好莱坞讲末世讲的比教会还更加起劲。所以你好好去想一想，这二三十年出来的电影啊，出来的这个电影，比如说2020是吗？2012过去了，比如2012，对吧？比如说什么那种什么僵尸啊，哈，这个满地走，现在很流行 zombie， 这个是很流行的一个概念啊。比如说《生化危机》啊，电影哈，比如说《侏罗纪》公园，哈哈，那这大家就说你要知道说这些东西。开始出现的时候都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世界的这个将来，其实开始从乐观变到什么？变到悲观啊，就会觉得说，哎呀，怎么样呢？这个物资会怎么样呢？资源会怎么样呢？哈，这个人性到底会怎么样呢？哈，那所以这个从时间线上，这是有一个末世的，我们并不是活在一个永久的世界里。这个一定要头脑要清楚的啊，一定要清楚的。那你知道 Costco 有卖一种特别的包裹，分成不同的价格，最高的那个价格大概是$5,699，里面的物资大概可以够三个人吃三年的时间啊，是有的。5,699，就是说你把这物资拿过去，那大概是可以维持你可以吃饱，大概是差不多三年的这个时间。压缩饼干呐，哈，是这个水源的这个净化器啊，你要知道 ，Costco 卖这个卖的很好的，卖的很好的，这个公开的这个秘密，每年是有这个数据的。为什么呢？那些人买过来就是怕说，哎，万一有一天要是有什么事情发生，那怎么办呢？对吧？那哪一个北朝鲜的这个领袖摁了一下核武器，噗，一瞬间这个飞弹在天空上满天飞啊，那我们怎么办呢？老百姓怎么办啊？所以那个东西本身它的名字中文就叫做末日套装，就是准备末日的时候用的。那我再告诉大家哈，昨天就有人给我打电话提醒我说，张牧师你要去买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他去了 Costco 东西被人家抢光了啊。为什么？因为前天 CDC 就发了一个通知，就是说叫大家能够囤积一点物资。你要知道说这个东西很多老百姓一做就会做过分的嘛，所以就不是囤积啊，就是疯狂囤积啊。所以昨天 Costco 是没有卫生纸，没有米，没有方便面啊，所有这些东西就没有了啊。所以今天明天可能更疯狂啊，因为大家放假更容易去抢购。所以你们要去看，我不是叫大家去抢哈。 哎，有一些你自己大概两个星期的量呢，你还是要准备一下的，免得呢被人家抢完你傻，你正常的这种东西都没有啊。你看，我告诉你，没有区别的。你不要觉得说美国人比这个，你要到香港抢那个卫生纸，可以抢到打架的，啊，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有人就开始说这个口罩如果没有用的话，可以拿卫生纸当什么？啊，当口罩来用，所以口罩那个卫生纸就被抢光了，啊，卫生纸就被抢光了，所以这种东西。大家要知道说人性其实很脆弱的，你一开始有什么风吹草动的事，那洛杉矶就不单单是开始囤这个米跟这个水了，洛杉矶开始囤什么呢？囤弹药，因为洛杉矶有过暴动的，那这个很多人家里面就是要拿着这个枪，说万一有什么时候来的时候，说哦，这个美国人很清楚说，哎，真的有什么事情，政府肯定保不了我们，就得自己什么，自己保自己啊。那这个是没有区别的，没有区别，不要觉得说哦，美国人、中国人到了这个时候，这个会有什么样的区别？没有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哈，人性就是这样子的啊。那第三呢，你我啊，对于你我来说，就是刚刚的一个概念，我们一定要清楚一个概念，就是说。生命是有尽头的，你我的生命都是有尽头的。对于我们来说，今天我们有生命有意识可以存在这里，这一世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什么？基督教没有轮回的概念。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中国人的根深蒂固里面都会觉得说这一辈子没有，我就下辈子什么？下辈子我做牛做马来，啊，来这个报恩，对吧？下辈子我对你好一点，下辈子我要怎样怎样怎样？那我们会觉得说，哦，这一辈子完了，还有什么？啊，还有这个下一世。可是，这不是圣经里的概念。圣经里的概念是说，我们从出生到结束。我们所有的时间机会，说我爱你的机会啊，饶恕的机会，接纳的机会啊，所有的机会都在什么？都在起点到终点，就这么长时间。你能做的就是在这么长的这个时间里，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就决定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讲出去的话回不了头，刺出去的刀拔不回来。伤人的话讲出口了，伤害就已经产生了。你要做的不是说我要回头再做一遍，不是，你要做的是怎么样能够去弥补，怎么样能够去补偿，怎么样能够去减少这个伤害跟这个损失啊。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所有的人这一辈子60年、70年、80年、90年，就是我们的什么？就是我们的模式。清楚这一点，我们没有一个人等这末世等了2000多年，约翰等了多少年，等了多少时间，用什么状态在等，我们其实也是一样，只是换个不同的时间，换在不同的空间，我们还是在经历跟约翰一样的这个事情。所以这是你我的这个末世，这个世界的末世其实就是跟时间上的末世有这共通的地方，我们不展开来讨论哈。第二，敌基督啊，这个是一个很虚的概念，对于很多人来讲，就觉得说，哎，这东西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定义哈。那英文呢，就是 Antichrist 啊，或有些再加一个 O 也 OK 啊。但这个 Antichrist 有两个意思，第一个什么？敌对。第二什么？取代。我问大家。如果这两个词让你来做选择，让你来打一个分的话，你觉得哪一个更可怕？
取代
更可怕。为什么呢？
就彻底不承认，就取而代之另外一个。 假神。
啊，而且你在自己在不知不觉当中，你走完了这个过程，对吧？敌对的话，他可能很明显的，就是说这个人跟我什么，跟我这个作对的。我说东，他就说西；我说南，他就说北，对不对？我很清楚说啊，这个人很讨厌，他跟我是对头，对不对？可是呢，另外一种情况，你说东，他也说什么？他也说东。可是呢，慢慢慢慢，你就走到哪里去了呢？走到西去了。而你在走向西的时候，你还以为自己在走什么？你还以为自己走在东边。哎，这种事情会不会发生呢？会啊。我们中国人就讲说，被人卖了还替人家数钱，什么意思？就这个人他控制了你的思想想法，然后你就觉得说，这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比这个人对我更好了，对吧？那所以呢，他做任何事情我都 OK， 我都没有这个问题，我觉得说这就是我所能做的最好的这个选择。所以敌对跟取代，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认为敌基督是什么？是敌对。可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哈，更危险的是什么？是取代。敌对是公开的，对吧？今天有人说我说哦，我们要做基督徒，做基督徒是好的。有人说不要做基督徒，不可以做基督徒啊！我们要什么？我们要这个消灭基督徒，这个叫做公开的敌对。取代呢？好，打比方哈，打比方，比方。用一个词吧，比较敏感。打比方来说，福音中国化，福音中国化，大家听到这几个字哈，福音什么中国化，跟中国福音化区别在哪里？福音中国化，中国福音化。哈哈哈哈，那互为取代，对不对？福音中国，这很多人就是你不能够想不明白这件事情，所以福音中国化就等于说，你福音需要做什么？你福音需要做调整、做妥协，去符合中国，对吧？那中国福音化是说，哦，这中国需要什么？改变，被福音所改变。那另外一个什么福音要被什么？要被某一个国家、某个地区或者某一个意识形态所改变。这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可是很多人不能够清楚这里面的区别。比如说，打比方来说吧，台湾哈有很传统的妈祖信仰，对吧？妈祖信仰那。这个，妈祖是每一年都要环游，应该是环台湾的嘛，对不对？要绕着台湾的，要过境的嘛，对不对？那所以这种信仰这种文化在台湾是非常的根深蒂固的。那可是你要向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要怎么做呢？你要是怎么做？是用基督去取代妈祖，还是让妈祖来取代基督？那可能有人会觉得说，哦，我只要把这个妈祖的像变成什么？变成耶稣的像，耶稣环游台湾，很吸引人啊！耶稣环游台湾好不好？我告诉你要有人提供。耶稣环游台湾，那问题就是说，你如果搞不清楚的话，你会觉得哇，这个很好。可是你要知道说，你只是换了一个东西，可是你做的是什么事情呢？做的是妈祖的事情，换了一个像， 可是做的所有这些东西做的都是什么？都是妈祖的这一个事情。所以不是耶稣取代的妈祖，从这件事情本质上来说，如果做成了，是妈祖取代了什么？取代了耶稣。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这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你不知道的，你不知道什么东西，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样的原因，这个东西开始被偷梁换术了啊。有人或者有一些东西，或者说有一些概念取代了基督，取代了，占领了你所有的这个空间，你不知道，你甚至都不知道，不能够意识到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是为什么发生的，到底为什么我会是这样子的。这个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是这样的，无论是你，无论是我，我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里面，不同的文化里面，不同的思潮里面，我们其实都会被暗地的渗透的。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这个时代所造成的这个产物，我们很多观念怎么样产生的，如果等一下我再去捋一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哦，原来是这样子。第三，圣经里面说这个敌基督是单数还是复数，是一个还是很多个。我们刚刚读的圣经大家没有注意读啊，说小子们呐、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什么？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复数。所以换句话来说，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种状况，很复杂的一种状况。我们需要去小心，需要去注意哈。它不是一个，因为有一些基督徒就认为说这个敌基督就是指某一个人啊，可能在末世的时候，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时候，可能有一个某一个对象突然之间出现了，那这个人我们需要去注意，或者这个对象我们需要去注意。可是圣经其实说得很清楚，说是什么，它是一个复数，它是在历史上不断的出现，不断的去尝试，不断的想要去取代掉耶稣的这个地位。所以它不是发生在未来的一件事情，而是就发生在每一个时代里面的一件事情。大家清楚啊，因为很多人就认为说敌基督将来有一个敌基督要来，这不是圣经里的概念。敌基督是从什么？从耶稣基督降生之后啊，从耶稣降生之后，这个敌基督就已经什么，就已经出现了。任何敌对或者是取代的，那就是 anti Christ 啊。好，注意思想，先讲思潮，讲思潮。为什么我们讲思潮？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我的头脑里面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概念，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认知在我们的头脑里面。每一个时代的人，我们的理念观念其实都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我们现在我们几个最主要的这一个主义，几个最主要的思潮，就注定，也就是铸就了我们今天这一个人类社会的认知、价值判断与理念。这一篇文章是我们需要去读的，你如果没有时间读的话没有关系，这是一篇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简短的一个定义哈。那你要知道说这种偏学术的文章呢，我看一下啊，1234567891011，那这个五页的纸呢是看了12本书写出来的啊，所以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后现代主义，我就讲几个概念，大家就会觉得说，哦，原来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大家可以翻到第三页，后现代主义的几个主要的这一个表现。第一个是什么？是多元。第一个是多元。讲到多元的时候，大家应该就很清楚了，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面？多元，对吧？多元是对的，对不对？多元是对的嘛？
对。
我们今天就大家认为说越多元就越好嘛，对不对？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这个世界有很几种观念哈，所谓的一元论跟二元论还有跟多元论。一元论的意思就是说这世界上有一位神，有一个真理，有一个标准，有一个这世界上有一位神，有真理啊，有真理，有对啊，唯一的啊，唯一的，那就是一元论。那二元论是什么意思呢？二元论就是说这世界上有两位神，一位是光明的，一位是什么？黑暗的啊，一位是天上的，一位是地上的。地上，我已经讲得更清楚，地下的啊。那这个对和错呢，很难讲。为什么？因为这两位神是势均力敌的，有时候这边得胜，有时候那边得胜，有时候那边得胜。所以这是二元论，二元论是一种对立的，但是呢，却又是平衡的。那马自达。你知道那个车子，日本的车子马自达，知道马自达吗？马自达就是光明之神，光明之神。所以你开那辆车就是开什么？开光明之神，它就是光明之神的意思。这是很典型的二元论的一个，从二元论里出来的一个名词。那多元呢？多元，我刚刚就讲了哈，一元、二元到多元。多元是什么意思呢？多元的意思就是说，谁都是对的，知道这区别吗？谁都是对的，这世界上没有对，没有绝对的对，也没有绝对的错。这世界上很多东西存在就是合理的。存在即合理，这是哲学上的一个概念。这存在就是合理的，所以不要去讲对，不要去讲错，存在的就是好的。所以没有什么对错的这个概念啊，我们应该是要活在一个多元的一个世界里啊，没有所谓的统一的标准、统一的这个价值观。差异是好的，差异是好的啊。那如果没有差异了就不好，没有差异了就不好，对吧？这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头脑里面的一些概念，但是这东西是不能绝对化的哈。那如果说差异是好的，没有差异就是不好，这句话会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说，这世界上是没有一个标准，没有标准，对和错是没有标准。你可以讲多元吗？你认为这是对的，那我认为这是什么？这是错的。所以你不要跟我讲对和错，我尊重你，你也要什么？你也要尊重我，对不对？那就这就是多元啊。多元有它的好处，它会丰富，会多彩，会有各种各样的，有更大的这个自由。可是多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世界就没有了对错了，就没有了对错了，没有黑白了。邓小平讲过，不论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什么？是好猫。都有他的理论 原因在那里，就是说不论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个理论的重点是在于结果，唯结果论，唯结果论就是只要能够达到那个结果，不用去管它，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身份都不要去管它，只要能够拿到那个结果就好，前面的差异性没有关系，只要能够达成那个结果啊就是好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去真理化，去真理化，真理。所谓的真理化就是说，任何东西既然都是相对的，已经没有这个绝对的， 那真理也都是相对的。那东风压倒西风，西风压倒东风，那没有关系，你不要去讨论这些。那因为没有绝对的真理啊，就只有相对的相对的这一个真理。所以相对的真理，那你就不要认真嘛，对吧？那既然都是相对的，为什么那么认真呢？没有关系了，无所谓了，不要因为这些事情有这个争论，或者有矛盾，或者说有这个冲突。第二个，去真理。第三个，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的，叫做解构主义。解构主义，什么叫解构主义？解构主义就是说，这样东西原来它是有个结构的，那后现代主义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这个结构给拆了，要重新再把这事情再讲一遍。周星驰，大家看清楚哈，周星驰，周星驰是一个结构主义的一个代表，因为他要重新讲故事，他要重新讲故事，对吧？那故事原来在那里，比如说《西游记》的故事在那里，对吧？这个什么孙悟空帮着唐僧去什么去取经，这是一个故事，作者写的这样的故事，他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它给什么给拆了，加自己的进去，加自己的东西进去，重新再写一遍，重新再写一遍，解除原来的结构，重新再加自己的信息东西进去。唐伯虎点秋香是一个故事，对吧？他要把它解开，重新再写。所以呢，解构主义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大家好好去看，叫做作者死。尼采曾经讲过说上帝死了，那到后现代主义的就是作者死。作者死了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样东西在那里，这个文字在那里，我今天写了一篇文章在那里，我写完我就什么，我就死了。那这篇文章要怎么读，谁决定？谁决定？读者决定，读者决定，读者来决定我写的是什么东西。大家注意啊，读者来决定我写的，读者可以完全不考虑作者写的原来是什么意思，他可以来决定我要怎样去读这一篇东西，这是很可怕的，很可怕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你去想一想，圣经是一本书，有它的文学性，有它的文字性。我今天说作者死了啊，因为圣经的写作者已经什么，已经死了。谁活着？我活着，我来读圣经，我要照我的意思来去读圣经的意思，我不要去考虑圣经在写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因为作者已经死了。那换句话来说，你比圣经更大，因为你可以去加任何这个意思进去，你可以去解构，你可以去重新再去解读，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可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事情是在发生的，经典没有人读了，我们不需要再去读经典，我们要去解构经典，然后我要把自己的意思再加进去。这些东西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看周星驰的电影的时候，我们很开心很高兴，很开心很高兴，我们也越来越认同多元社会的价值观，我们就觉得说越多元就是越好，可是这条路走到最后是会崩溃的。这个世界如果都没有统一的，没有一个标准，没有一个概念，没有对错的区分，这条路如果再走下去会变成什么样，我们不知道。所以很多历史学家在研究这个人类历史的时候，就再去想象将来的时候，其实前10年20年的时候，有很多人在去讲 出了几本书。那从斯坦福大学的那一个福山教授去写历史的终结，就认为说这个资本主义已经是人类社会制度最好的一个制度。可是在历史的终结之后，就是有很多学者去写了另外一本书。那第一本书叫做失控，这本书是针对历史的终结去写的。他说如果照着这个路走下去的话，人类社会会失控，会失控，那经济会失控，人性会失控，整个人类社会会失控。那在失控之后，又有另外一本书叫做崩溃，这个崩溃就是如果再照这样发展下去，再照这样运转下去的话，人类社会从失控到什么，到崩溃。这就是后现代主义很多学者在研究的时候所得出来的一个结论。这个可能跟我们有点远，我们也没有觉得说跟我们有太多的关系吧。第二个跟我们就有关系了，为什么会讲这些后现代主义的这个概念，其实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用多元，要用宽容，要用包容来取代掉什么，取代掉那一位独一的神。所以你今天去看很多基督徒，我们对圣经的态度其实是越来越不在意的，我们并不认真的对上帝的话，我们并不认真的，我们在选择性的去接收，或者选择性的去遵从，我们在圣经跟现在的社会之间做平衡。如果今天圣经跟现在的社会没有冲突，我们选择接受；如果今天圣经跟现代社会产生冲突的时候，很多基督徒会做的选择是，我选择接受现代世界的标准，而不是圣经的标准。为什么？因为真理是相对的，因为这个世界是应该多元的。这些概念、这些思想，其实不断的在入侵我们的大脑，然后取代掉耶稣基督或者上帝在一个他的百姓里面独一无二的那一个位置。这个叫做 Antichrist。 第二，消费主义，这个对我们来说就比较熟悉了。我们现在是讲一下哈，过度制造，过度消费。今天这个社会的经济运转是什么？是努力的制造，然后呢刺激你要消费。美国、中国两个前数一数二的这个经济体，在经济上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就是什么？就是要增长什么？增长消费。为什么要增长消费？那因为只有当你消费的时候，这个社会系统才能够良好的运转。现在已经不再是农耕社会了，对不对？所谓的农耕社会就是说，我只要有东西吃，我吃得饱就好，对不对？可是现代人，相当这世界上60-70%的人已经不缺这个吃的。那也怎么样能够刺激你呢？怎么样能够来增加这方面的这个经济上的这种产销呢？那就要去刺激。所以美国每一年去做经济报告的时候，有一个数据很重要，每一年要有2%的经济通胀，通货通胀，然后你物价要比去年要什么？要高2%，要高2%，这个经济才能够很好的这个运转。所以不能不买东西啊，不买东西，这个世界，这个今天，如果所有人都停止买东西，这个社会就会停转，对不对？
对，
所有人都不买东西，这世界，如果今天所有人都是买的都是自己生活必需品，这个世界会崩溃的。你不要觉得说崩溃离我们很远，你只要不买你不需要的东西，你就会崩溃，这个世界就会崩溃。第二，就是万物商品化，万物商品化。所以的万物商品化就是今天所有的这些事情，它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什么呢？为了要商品化。新闻， 这个新闻联播之后的广告卖多少钱？你们知道吗？那 你知道这个美国的新闻之后的广告要卖多少钱？我前段时间这个不小心哈，不是故意的啊，看到有人在看一个网络电视台叫做明镜，那个主播一上台就讲啊，说我们需要你们打赏哈，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讲的某些事情，这个广告商不投钱啊，广告商不投钱，我们就不知道自己还能讲多久。换句话来说，就是说如果广告商不卖，不向我买广告的话，我们要讲这件事情，就算你们感兴趣，我也不能讲，讲不了。为什么？讲的亏本，没有广告。新闻、电视、报纸、网络，所有这些东西都要商品化，对吧？可是这东西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说，新闻怎么商品化？新闻最重要的基本的原则是什么？求什么？求真。新闻要求真嘛，对不对？新闻你要有真实性嘛，你要有利益，有中立的立场。可是你今天去看一看，你去今天去看全世界的新闻，你觉得哪一个新闻频道是求真求中立？你想想看，给我举一个，你看哪一个电台，哪一个电视台求真求中立？Fox CNN 台湾三立晴天，还有什么CCTV 啊？哪一个求真求中立？可是你要知道哈，我们今天所有人都是在这些东西的包围下面，然后呢又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在做这些东西包围下面，我们又偏偏喜欢去听跟我的观念比较符合的东西，所以就推我们越来越远。所以人类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的这个社会里面，不是越来越聪明，而是越来越愚昧。我们就自己到那里面去接受人家对你的洗脑所以这东西你现在都不太能相信了。新闻、报纸、网络所有这些东西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什么？为了流量。我只要能够把广告卖出去，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所以这个我等一下再来讲，就是用商品来构建自我的这个特质。这个商品拜物教不是我说的，是谁说的？是马克思说的。马克思说资本主义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人会去拜那个商品。大家会觉得说我们在拜商品吗？没有吧，我应该很理性吧，我没有去拜商品吧。好，那我就讲一个例子哈。商品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打个比方来说，手表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手表
准确，
准确。还有呢？报时。
功能化。
功能？什么功能？什么功能？
时间的功
能。时间的功能。好，那如果呢？手表，如从物质的角度，这样东西被我所用，对吧？我要去用它来准确的来报时。大家告诉我，你买什么水表，买什么手表是最好的选择？机械表跟电子表，你应该选哪一个？啊？电子表。我告诉大家，如果要实现这些功能，你大概只要花10块钱。 卡西欧，我没有卖广告。卡西欧电子表10块钱，一块表可以让你戴20年。你买不买？啊？你买不买？我不买。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说，哎呀，这样东西不够身份啊。所以呢，在消费主义的情况下面，就会人就会开始什么？人的物，人的特性，不是由我自己来确定的。我的特性是由什么来决定的？是由商品来决定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他卖的不是商品，他卖的是说某种特质，香水。你去看香水广告，香水是什么用？就让你闻起来的话
舒服，
香一点嘛，对不对？可是你去看香水广告，他什么？他卖的是什么？他卖的是说，哦，你喷这个香水，你就是上等的人。这个香水，就这个香水一喷，你就什么？你就嘣，就变成什么？变成上等。所以你有这概念一建立，你就买那瓶水可以花几百块钱去买了吗？去买那瓶水，因为你觉得说这样东西决定我是怎么样的人，啊？包，包，包，女生的背包，什么作用？什么作用？包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
装东西。
装东西，对吧？装东西，装东西，最好的材料是什么？是什么？
皮
布，对吧？鳄鱼皮比较好呢，还是牛皮比较好呢？还是人造皮比较好呢？
个人所好
，各种劳动程度上来说，从经济程度上来说，你背什么包就最合适呢？你要背一个布包，半年换一个，一个10块钱，你背不背？不背，你就说我这个掉粪，我要买 LV， 对吧？我要买 LV， 因为 LV 可以来跟别人宣告我是什么人，对不对？我背 LV， 人家一看见我背一个 LV， 人家就说哦，这是一个有档次的人，这是一个有品位的人。这是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你的所有的东西谁来给你定位？物质来定义人的位置，你觉得很荒唐，对不对？你会不会觉得很荒唐？可是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所以现代商品不是卖功能性，你看不到太多功能性。你看到这些包的时候，哪一个告诉你？你去看哪一个 LV 的广告的时候，他告诉你说这个包多能装，里面有多少个小口袋，你这里可以放手机，那里可以放钱包。他会告诉你这个吗？不，他会告诉你说你背上去，你就有自信了，啊，你就觉得哦，我这个整个世界就变这个晴朗。功能不重要，什么比较重要？你要背符号吧。所以人反过来被什么来定义？被物质来定义，这个就是消费主义。消费主义，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很多这样，我们包括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去买一辆车的时候，就想说，哦，那这个车配不配我的这个社会地位啊？我可能不太会去想说这个车质量好不好啊，安不安全呢？我们说哦，这车多少钱呢？什么牌子的？人家看见了会怎么样？人的位置有什么来决定？有什么来定义？有物质来定义啊！这个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知道说，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因为消费主义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其实很 很可怕，可怕的一定地步就是说，今天有很多人每天花在这个事情上的时间是远远超过其他的时间。你去上网的时候，你在看购物的网站；你在看 email 的时候，你在看购物的这一个网站。你今天说我接收到的信息就是说什么东西比较好，什么东西比较不好，什么东西有折扣，什么东西比较便宜。你脑子里面被所有这种，你脑子里面被这东西所塞满。现代的基督徒甚至都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读一读圣经，去祷告，去想一想灵性的需要。我们现在被消费主义所充满的时候，其实这个东西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敌基督，取代了耶稣基督应该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位置。我们每天都会发一篇灵修的文章，我们读这篇文章大概需要花多少时间？几分钟？有多少人会好好读，会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我要好好读，因为这是上帝的话，我要读。五分钟，我们觉得给上帝太多，可是我们花在别的事情上，花在这些事情上的时间远远超过五分钟。打开手机，你第一件事情会是什么？新闻、 YouTube 对吧？ WeChat 啊，朋友圈对不对？谁第一一打开这手机的目的就是，哦，我要去读一段圣经，我要去看一篇灵修的文章，我要看看我心灵上有什么这个需要。这个就是敌基督。第三，话语权及权力。话语权及权力，我们的总统为什么要用 Twitter 啊？抢夺什么？抢夺话语权。因为只有当你有讲话的时间，并且有讲话的这个空间，并且有人可以听得到的时候，这个话语权可以给你什么？给你权利。所以谁讲话能够让更多人听见，谁就有权利。我这个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现实。卡戴珊家族在Facebook 上，在YouTube 上有足够的跟随的人，有足够多的人听他讲话，这个话语权带给他的就是什么？就是权利。他可以卖口红，他可以卖各种各样的东西，他可以拍一个 video， 他可以用这个 video 就可以卖这个广告。这样东西只要你占领了这个话语的这个空间，你就掌握了这个权利。这是现代的这个趋势。所以呢，基督教或者说上帝在这个话语权上呢，就什么，就越来越小。是现在的事情。第四，娱乐知识。这本书呢，这是一本书的名字，这本书一定要看。我不管大家你是什么渠道，你去中文版、英文版、图书馆、电子版都好，但是这本书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要看。这是近三四十年来最重要的一本书。这本书很深刻，也很有前瞻性，也讲到现代社会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娱乐知识。很多东西就会失去它原来所应该有的这个样子。我举个例，举一两个例子。他讲到两个例子吧。一个例子，尼克松跟肯尼迪竞选总统的时候，开始有电视辩论。从尼克松跟肯尼迪开始有电视辩论之后， 美国的这个总统竞选就开始换了重点。大家注意听我讲这段话，就是说你去选总统的时候最看重的应该是什么？你去选一个总统，你应该看重他什么条件？
政见、
政见、能力、人品，对吧？跟他长得帅不帅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跟他胖他瘦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可是呢，当尼克松跟肯尼迪在电视辩论上之后，你要知道那一次尼克松去电视辩论的时候很疲惫，很疲惫，然后呢脸色又不好看，然后又老，你知道吗？可是肯尼迪呢，哇，那就是陈长老最喜欢的类型，帅，帅又好看，对吧？又帅又好看，所以呢，不要选尼克松，要选什么？要选这个肯尼迪，要选肯尼迪。好，在那之后，这个东西就越来越跑偏了。你去看，到了奥巴马去选举的时候，奥巴马还要把衣服脱了，给你看一看我腹部有什么。他做总统，你们是选什么？是选总统，不是选健美明星。他有没有腹肌，跟他是不是好总统有没有关系？没关系。可是呢，所有东西都被什么？被娱乐化，被娱乐化，对吧？今天选总统就像选秀一样，对不对？那你觉得，那你选出来总统会是好总统吗？不见得吧，不见得吧。你要知道说，美国以前有个总统很胖的，那个总统如果放在今天，打死都上不去的。哦，没有形象。可是你要知道，形象跟总统有关系吗？有一点，有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吗？今天詹姆斯从此以后都蒙面了，可不可以都不是？真的，如果哪一晚发胖了，你还是问我这故事？
再胖不是。
啊，这是第一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是娱乐性。我们不知道，我们就在这个社会里面，可是我们被影响、被改变，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第二个，音乐，音乐最重要是什么？两样东西，一个歌词，一个什么？旋律，对吧？两样东西。什么时候音乐开始变呢？有一样东西出现了，叫做 MTV。也跟电视有关系。 MTV 出现之后，这样这个歌曲音乐就跟旋律跟歌词没有什么太大关系，跟谁唱有关系，跟谁唱有关系，跟这个唱的人帅不帅有关系，对吧？跟这个人声音好不好都没有关系，跟这个人帅不帅有关系，跟这个人长得好不好看有关系。那所有这些东西你会发现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变质的。所以作者在讲到这本书，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就讲到说，人类社会在接下来所发生的这个过程里面，不是会落在一种信息缺乏的一种状态里面。人类社会会面临的环境是人类的所接受的信息在爆炸，可是在这个爆炸的信息里面，人会彻底的迷失掉，人会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们今天不缺信息，今天信息满天飞，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快速、便捷、丰富，可是在这个快捷、丰富跟这个迅速的这个同时，我们迷失掉了，这个事情的真相就没有了。现在这个世界是这样，就没有真相，你不知道在哪里去找真相。以前你说，哦，今天我相信一个记者，这个记者去挖尼克松的水银事件，他找到一个人物，他有这个录音， 他有这个文字，我可以去证明尼克松曾经有窃听啊，这个事情是确凿的，是有根有据的，那我可以判断谁对谁错。那今天各种各样的事情，各种各样的理由，你都可以听得见，黑的也可以是白的，白的也可以是黑的。那如果有人说哦，讲说哦某某人有什么样的事件，那这边就有人说哎呀泼脏水了啊，对吧？没有的这个事情了，你就是睁着眼你都可以把这件事情否认掉。所以这就是今天的这个世界哈。所以大家注意哈，几种现象：后现代主义、消费主义、话语权、娱乐知识，是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代的样子。这里面有各种的东西可以取代掉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啊，地位。那如果这东西开始取代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的地位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说，这就是你我的敌基督，这就是你我的敌基督啊。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认知的。这个话题其实我们真的很少有时间可以讲。可是我还是觉得说有必要可以跟大家沟通交流一下，然后我们可以清楚说我今天我们的思想概念认知是为什么会有的，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思想概念跟认知。而这些思想概念认知如果发展下去，会在我们生活当中，会在我们的判断里面产生怎么样的一些影响啊。所以一个要点，对于我们来说，今天就是我们的末世啊！我们要做的是，我们清楚上帝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啊！不要被这个世界跟世界上的神混乱了我们的眼睛，也让我们可以看见上帝能够很清楚地对我们讲说哪一条路是正路，然后我们就行在其间。愿主祝福他的话语，阿门。